2014年11月29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还要特别报道台湾地方选举的最新发展与消息。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台湾星期六举行规模空前的被称作九合一的地方执政官员的选举，在野的民进党似乎获得大胜，而这次选举被广泛的认为是对总统马英九及其国民党的民意检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六在台北近郊的一处投票站投票，选民们将选举出1.1万多个席位。星期六当天，全台湾绝大部分地区都和首都台北的天气一样风和日丽，方便人们踊跃前往投票站投票。从上午8点开始，选民们便陆续来到自己所属的社区投票站投票，选举市长、议员、里长等。这次共有20000名参选人登记角逐10000多个地方公职，人数创下历年纪录。目前距离2016的总统大选仅剩下不到2年时间，这场九合一选举被认为是判断执政党国民党支持率的重要风向标。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党在一些关键选区面临来自民进党的强有力挑战。国民党的民意支持率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下滑，引人担忧的问题包括来自北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台湾经济放缓以及食品安全丑闻等。在这次竞争激烈的选举中，台北市的选情备受外界关注。两名台北市长候选人，一位是国民党前副总统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另一位是无党籍的台大医院外科医生柯文哲。如果国民党失去台北，无疑将是一次重大挫败。一位58岁的姓李的选民说，他是连胜文的支持者。
像我的话，我支持是连胜文。为什么？我就刚刚讲那句话，年轻人有要有他年轻人的那个，他有一个魄力，然后资格老的话就做他的后面的后盾。
另一位22岁的年轻人说，他支持柯文哲。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投票，所以我想说早点来，比较人潮不会那么多。那我支投给柯文哲，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带给台北一个新的政治生态，然后给台湾的选举带来不一样的面貌。
不久前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人们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等现象，导致很多人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因此马英九政府大力推动两岸关系，也引发了很多人对台湾身份认同感的担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涉嫌在2011年推翻其统治的反抗中杀害抗议人士一案，星期六作出判决，穆巴拉克被判无罪，撤销对其所有的指控。埃及一名法官星期六在宣布免除对穆巴拉克指控之前，宣读了冗长的判决书。判决宣读以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被控下令杀害数百名抗议人士的穆巴拉克政府的内政部长以及其他6名高级官员也被宣布无罪。由于穆巴拉克被控涉及这一案情，他于2012年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但是一年后出狱，一直在一家军事医院受到软禁，等待重审结果。自那时起，埃及举行了民主选举，但军方帮助推翻了当选总统穆尔西。当时穆尔西力推通过一部新宪法，这个宪法被很多埃及人认为倾向伊斯兰。中国新疆星期五发生暴力袭击事件，导致4名受害群众死亡，14人受伤。官方媒体报道说，肇事者驾车在刹车线美食街投掷爆炸装置并砍杀群众，正在附近巡逻的公安民警击毙暴徒11人，并在现场查获一批燃烧装置、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俄罗斯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的潜艇发射的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枚导弹星期五从巴伦支海域的水下潜艇上发射。俄罗斯国防部说，布拉瓦导弹击中了俄罗斯在远东坎察加半岛的 预定目标。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布拉瓦射程达8000公里，最多可以携带10颗核弹头。俄罗斯将这种导弹称为该国核威慑的关键组成部分。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访问伊斯坦布尔，继续他在土耳其的3天之旅。他将在那里与身为东正教精神领袖的普世牧首巴塞洛缪会面。东正教在全球有3亿教徒，方济各是第4位访问土耳其的教宗。之前保罗六世、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16世有过类似的行程。土耳其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但是宪法规定为世俗的国家。教宗此行正值土耳其设法应付160多万涌入的难民之际，这些难民主要是逃离自己的国家战乱的叙利亚难民。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我们继续关注台湾的地方选举。台湾的地方选举俗称是9合1选举。今天也就是11月29日开始投票。这次选举的项目包括村里长、乡镇长、乡镇的代表、县辖市市长以及议员、直辖市市长及市议员，还有原住民的区长等等。预计将选出10000多名公职人员。由于这次的选情非常的紧张，据台湾媒体报道，有大约10万多名台商从中国大陆返回台湾投票。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博发来报道说，执政的国民党在这次9合1选举中似乎有全线溃败之势。那么许博目前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场采访，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博，请他介绍最新的发展。许博你好。
你好林森。
根据目前的这个开票的这个情况，国民党在这个9合1的选举之后啊，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许博。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中央党部的这个声音呢，非常嘈杂，但是呢，我不受干扰。这个6都16县市这个就是说这次涉及到9合1选举呢，原来国民党呢是执政的这个县市呢是占有15席，结果现在开票呢基本结束。国民党呢输，大家都意料到了，但是输得这样惨呢，大家似乎呢，都没有想到。原来在15个县市执政呢，现在仅仅就剩下6个县市，6个直辖市，俗称6都呢。原来国民党在4都执政，那么，这一次呢，预计呢，可能台北和台中会输掉，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哈，现在呢，只剩下1都执政，就是说。仅仅就剩下新北市还在国民党的手里。反观民进党呢，民进党原来呢只有6个县市执政，但是这一次呢他抓住了马英九政府政绩不佳，以及呢太阳花学运以后台湾政治舆论政治生态的这个变化，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现在呢民进党呢一跃而上，就是说呢他现在的这个执政的县市呢超过了他预定的目标。他原来预定的目标呢是叫坐八，望十，看十二。现在呢，他居然拿下了13席。那就是说呢，这个过去呢，台湾呢有一句说法，就是绿营不过浊水溪。浊水溪呢，我们都知道是台湾呢一道地理分界线，在台湾中部。现在不但越过了浊水溪，而且呢。浊水溪以北的这个原来所谓蓝天呢，现在也被称为是一片破碎的蓝天了。林森。
许博，刚才你提到就是国民党这次在这个9合1的选举当中啊是输得比较惨了，那么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大家的这样的气氛是？
中央党部呢，我今天下午呢就在那里啊，中央党部开始的唱票的时候呢，大家心里就当然都是主要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人了，那这个心里面就都凉了。所以呢中央党部开始是一片沉寂，那么从7点多钟开始呢这种沉寂呢就逐渐被一种愤怒的情绪呢所取代了。我们看到呢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已经召开记者会，他在7:45的时候召开记者会宣布请辞。他呢显然是充当马英九主席、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挡箭牌。他先呢请辞下台，已经得到马英九总统的批准。但是他请辞下台之后， 刚刚鞠躬之后呢，马上会场之内就打出牌子，打出牌子什么牌子呢？叫责任政治，请马主席下台以谢国人。现在马英九呢，原定在中央党部8点钟召开记者会，可是现在已经8点10分了，我们还没有见到马英九总统、马英九主席啊出来。现在这个中央党部的气氛呢非常紧张啊。我们知道从今天白天开始呢，其实从今天早晨开始，中央党部、总统府、马英九官邸就通通呢加强了警备啊。台湾人称呢叫安装了叫铁笼巨马。什么叫铁笼呢？就是铁丝网，巨马呢就是那种这个防护的这个铁栏杆。这样的话呢，以免这个抗议者呢这个冲撞。行政当局说呢，以往的经验就是说，选举失败以后，执政党呢总是要概括承担责任，那么呢往往会出现抗议活动，而这种抗议活动呢往往会针对总统府和这个执政党的党部，所以他们提早就做好了预防。林森，
许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国民党这次啊是输的是比较惨了。那么他国民党这次输这地方选举的，他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在报道中所说，就是说在台湾啊普遍认为这次地方选举是对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执政的这样的一个检验了？那么是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之后，又对国民党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验？
你说的对，就是说呢，这一次呢，就是台湾选民早早就放出了这样的风气，要用选票来惩罚不听民意的这个马英九政府。我来到台湾2个月之后呢，给我的印象总的来说就是台湾社会充满了这个怨气。现在这个怨气怨什么呢？第一就是说物价上涨，第二呢主要是这个薪金不涨反而倒退，这个我有这感觉。我8年前来台湾的时候呢，大家就说有很多这个台湾这个年轻人的工资都不到这个3万新台币。那么现在呢，据说不但没有涨，而且呢还有下降的趋势。我来台湾以后8、9年过去了，我现在回来台湾，你要现在打开电视，到处都是听到这个22K， 就是22000新台币一个月。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也是这个工资，这个工资呢在台湾是比较难以生存的。所以在这个台湾社会上下呢都充斥一股怨气，而这股怨气呢被这个今年3月份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呢给成功的调动起来。于是呢这个整个社会呢形成了一种对执政党、对马英九政府极度不满的这样一个一种局面。那么这一次这个马英九领导国民党惨败呢，可能对执政党和马英九本人呢会带很大的影响。现在人们都在这个看马英九一会儿的记者会出来，马英九如何应对国人？现在要求他下台的声浪是越来越高。其实这种压力早就有了。那么这一次估计呢，他躲不过这种压力。第二个呢，就是2016年的这个大选。那么2016年的总统大选，现在民进党呢就不是以过去民进党，我们这次要以地方来包围中央，现在就不是地方包围中央了，而是几乎形成了地方淹没中央的这样一种局面。所以呢，这个特别是台北市长这个选举被称为是2016年大总统大选的前哨战。那么这一次呢，柯文哲无党籍候选人虽然是无党籍，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受到绿营支持。那么这一次呢，他显然打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胜仗。那么呢，对于这个2016年总统大选造成的影响，那是不言而喻的。
嗯，徐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让你简单的说一说，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就是国民党这次应该说是在地方选举当中是败得比较惨。那么对于刚才你所说的2016年的台湾的这个总统选举，是不是就是说这2016年台湾的总统选举的国民党也会就会败得很惨？另外呢，就是对两岸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简单的说一下。
两岸关系呢这一次其实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 但是呢，每个候选人都这样说，包括马英九政府中央呢也是这样说，就是这次呢是地方选举，无论胜负如何呢，不会影响中央政府的这个两岸政策以及对外关系。所以呢，马英九政府一再强调，包括柯文哲市长了，现在我们应该说是柯文哲市长了，因为他已经获胜了。柯文哲市长呢，实际上他也认为，他也一再声明，就是说呢，我担任台北市长，但是台北毕竟是个地方政府，不会对这个中央政府的两岸关系出现任何这个影响。那么，就是两个城市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台北和上海呢是双城，有个双城论坛，这个双城论坛呢是定期举行，然后举办两个市之间的交流。那么对于这种市与市的交流呢，柯文哲刚才还表态，就是说呢不受任何影响，五照票马照跑，他引用邓小平的对香港那样一句话，五照票马照跑，这个频度和深度，两市交流的频度和深度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云芬，
好，谢谢许波，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的连线报道。在台湾的这次地方选举中啊，如果说执政的国民党几乎全线的溃败，那么在野的民进党似乎是咄咄逼人呢，呈现出大获全胜之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目前正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现场采访，接下来我们连线张永泰，请他介绍那边的最新的情况。永泰你好，在线上吗？
对，林森你好。
哎，给我们讲一讲现场的情况吧。
好的，那么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呢，原本是预计要在8点钟的时候要发表这个胜选谈话啊，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尽管这个中外记者啊都聚集在了这个民进党党中央这里，但是呢，这个蔡英文还没有出现。那么可以想见呢，他现在和幕僚呢正在这个研拟啊，他们要发表这个胜选的感言哈。
嗯。
那么刚才这个就是许波特别提到，到底民进党这一次的这个胜选对于2016的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因为蔡英文是不是可能会代表民进党来竞选2016年这个总统啊？那么从这一次的台湾地方选举921可以看出来，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挟着这个气势哈，代表民进党来参选那么2016年的这个总统，那么这个可能性呢是可以说是增加了非常多。那么还有就是民进党这一次我们看到他的这个9合1的这个选举标语，就是说从地方开始赢回台湾啊，那么更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也希望能够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有更好的表现。林森，
永泰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再次的这个9合1选举啊，民进党在许多传统的国民党的这样的地盘上赢得了胜利，这个原因是什么？
的确哈，这个原因其实蛮多的啊，包括了这个近一年的这个食品安全丑闻之外，还有就是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不振，很多的年轻人呢、觉得这个薪资啊并没有这个增加，而且对于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也不太有感觉啊。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房价太高了，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还有再加上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大环境啊，让他们觉得有一种很闷的感觉哈、就是说并没有这个有一种很充满希望的这个整体感觉。所以这个台湾这一次地方选举国民党会这个惨败哈、我想最主要还是和经济关系是比较原因大一些的。那么两岸关系也许是有一些，但是呢也许并不是最重要，当然还也有一些民众认为国民党现在执政的这个情况哈、和这个中国似乎在发展上面有点走得太近了，所以才会出现像是太阳花学运这样的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发起的学运哈、希望政府在这个处理两岸关系是能够更加谨慎一些。林森，
永泰，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无党籍的候选人柯文哲啊，他现在已经自行宣布他已经获胜了，就是他已经当选了台北市的市长了。那么这台北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选区啊，有很多这个标志性的这样的意义。那这次台北的这个选举，这无党籍的柯文哲获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另外呢，就是说各界对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反应的？
好的，过去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就是蓝绿之间的恶斗啊，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好像只有政党啊，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市长选举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民众啊对于政党恶斗已经很厌恶了啊，所以才会让这个无党籍的参选人柯文哲获胜。那么柯文哲他在这个 胜选感言上特别强调，就是这一次他的胜选呢、啊，代表台湾这个公民政治的开始啊。那么他也表示说，这个蓝绿的这个高墙啊已经倒下了，那么人民做主的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了啊。那么他也表示说，他的这个获胜啊是代表了在野大联盟的这个胜利。那我们知道，这个他事实上也不代表这个民进党，他尽管跟民进党之间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啊。那么他最后也强调，就是说，在他这个市长任内啊，他不会加入任何的政党，他会以这个市政啊作为最主要的这个他的这个重心。那么也有记者问到说，他会不会有意要参选这个2016年的这个总统啊？因为他现在这个人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旺啊。不过他也特别强调说，他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政，要把市政做好才是他现在最重要的重心。林森，
好，谢谢你看，这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有关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分析呢，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锁定我们星期天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届时呢，海峡论坛节目的主持人樊东宁会邀请专家分析九合一选举的选情。另一方面，近年来食品安全的丑闻在两岸三地是接连的爆发，消费者对食物和食品呢的来源是越来越重视，手工制作、天然有机的产品也大受欢迎。在稍后的美国万花筒节目里，我们要带您了解美国的有机种植和生食主义。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那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张佩芝。近年来食品安全丑闻在两岸三地接连爆发，食品的来源引起消费者的热切关注，手工制作天然有机的产品也大受欢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有一家历史有100多年的传统磨坊，用19世纪的方法磨制谷物，提供当地居民和餐厅最新鲜最营养的食材，一起去参观。米勒·梅森·麦克道斯和他两名助手正准备把两块磨石对好，这两块原石完全手工凿成，重约1000公斤。据信，这两块原石是从1880年代流传下来的古老磨石。这两块磨石必须放得很近，但是又不能相互碰触。
我们希望两块磨石能达到完全平衡，如果彼此碰触，就会产生热能，损坏磨制出来的产品。
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天，访客可以来到科尔文磨坊，实地了解用石头磨制玉米或小麦的过程。
这是高质量的过程，我们用比现在磨制方法慢的速度磨制谷物，温度不会升高，比较不会损害到磨粉，让更多的营养保留在我们的产品当中。
这个磨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乔治华盛顿是这块地的地主，磨坊的地基就是华盛顿建造的，不过磨坊本身到1811年才建成。阿迪森·米勒尔德1883年买下这座磨坊，他的家族在接下来50年是磨坊经营者。
但是后来磨坊年久失修，费尔法克斯郡政府买下磨坊，展开一个大规模的翻修工程。
1970年，郡政府重建了直径达6公尺的水轮。
这座磨坊100%用水力运作，水的重量推动齿轮运转，最后产生能量发动磨石运转。
如果访客想购买磨坊磨出来的谷物，可以在磨坊杂货店里购买。 杜勒斯机场附近的凯悦酒店行政主厨马修沃斯查是一名忠实的顾客。
我喜欢用在地食材，但我发现这个磨坊销售的玉米粉使用的是本地出产的玉米，我想这很适合我的需要。
沃斯查利用磨坊磨出来的玉米粉来做他著名的南方菜鲜虾玉米粥。他说这至少要花45分钟的时间，而且要不断搅动，不像市面上即时冲泡的玉米粥5分钟就煮熟了。
这绝对值得，用克尔文磨坊磨出来的玉米粉煮出来的粥，你可以吃到的品质绝对不同。
顾客盖尼尔沃利打算用这里买的玉米粉来做玉米面包。
这完全没有防腐剂，而且就在这里磨，我喜欢这个方法。
磨坊工作人员麦克道斯说，磨坊除了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之外，主要目标是教育大众。
因为人们不再思考农田、磨坊和我们每天吃的面包之间的关系，所以能教育大众是件好事。
他希望科尔文磨坊在接下来200年能继续是个重要的教育地点。
说到教育大众食物的来源，我们还要带您到华府市郊的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克劳德穆尔殖民农场。每星期三到星期天，工作人员和义工会在这里重新上演1771年当地佃农的生活。当时美国还是英属殖民地，佃农靠种植烟草来付地租和购买食物。我们一起来了解18世纪维吉尼亚州农民一天的生活。拜访克劳德穆尔殖民农场，好像进入时光隧道。你回到250年前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期，农业主导当时人民的生活，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农田里工作。当时维吉尼亚殖民者主要靠种植烟草为生。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在1976年美国建国200年前夕创立了这个农场。不过农场经理约翰·大卫·英格尔介绍说，和其他国家公园不同的是，这个农场由私人经营。
1980年国家公园管理处决定他们无法继续运作这个农场，但在这里工作的人和义工实在太爱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请当地国会议员和国家公园管理处商量，达成了这个安排。
农场工作人员和义工饰演的是18世纪真的住在这一带的布拉德里一家人。工作人员一早到这里做准备，换上18世纪的传统服装，开始他们的一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妇女负责播种，为下个季节做准备。
目前我的女儿在菜园里工作，老大是玛莎，老幺是莎莉，他们在种植秋收的农作物，像豌豆、菠菜、莴苣、卷心菜这类的蔬菜是我们正在种植的农作物。
海瑟·伯迪恩饰演的是农妇莉迪亚，她说农场为访客尤其是小孩子提供一个独特的经验。
我最爱说的故事是有一个小男孩，他第一次发现我们吃的鸡肉是从鸡来的，他只看过在超级市场里包装好的鸡肉，他来这里才发现原来鸡肉是从鸡来的。
中午一家人聚集在木质餐桌上吃午餐，然后理查德·布拉德利和孩子们就回烟草田工作。他每年要给地主将近230公斤的烟草作为地租。
我每年要给我的地主500磅的烟草，这不是收成的百分比，而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所以如果我收成600磅，我只能留下100磅，如果我收成1100磅，我就能保留600磅，那就是丰收的一年，我可以给太太买新衣服。烟草必须经过检查称重，管制十分严格。
拜访这个殖民农场的游客可以选择在这里待几个小时，或者和布拉德利一家共度整个周末。克劳德穆尔农场被认为是一个互动式的历史博物馆和教育机构，每年都教育数千名游客殖民地人民的生活。
近年来有机食品大受欢迎，消费者觉得蔬果没有残留农药，吃得比较安心，而且有机种植比较环保，感觉自己也尽了环保的责任。我们现在就带您到一个华府市郊的一个有机农场，实地了解有机种植。
你可能无法想象，在人口密集、政府和企业大楼林立、地价昂贵的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有一大块清净的农地。过去40多年来，77岁的华裔老太太玛丽艾特·纽科姆每天清早顶着大太阳开始在农地上工作。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机耕作意味着在耕作的时候不使用杀虫药，比较没有毒，这是人们主要想到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关心作物生长的土壤品质，因为有好的土壤才会有品质优良的蔬菜。我们考虑到土壤里重要的微生物，我们必须提供让这些微生物繁殖的环境，这样它们才能给我们所种植的蔬果真正需要的营养。
在美国，要被美国农业部认证为有机蔬果，需要经过十分繁杂的程序。
现在我们有很多番茄，你可以看到这后面都是，我们还有很多豆子，还有瑞士甜菜，还有茴香。
收成时，所有的作物都要靠人工采收，洋葱的收成更是费时费力。在这房间里，所有的洋葱都是玛丽艾特和家人一颗一颗拔起，拔起后在这里晾干，等到准备销售时，还要把这么长的洋葱头一颗一颗剪掉。这么大的地主要就由玛丽艾特的女儿、孙子和几个年轻人种植、经营、收成。
有机耕作需要更多的管理，更密集的管理。我们不能很简单的用一包化学粉末喷洒在作物附近杀死杂草，另外作物也比较有可能因为被病毒感染而死亡。我们必须扔掉我们1/3的番茄收成。有机种植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同时种很多不同的作物，这样一旦有病毒，我们的作物不会一次全部被消灭。
玛丽艾特虽然提倡有机耕作，但是她认为有机耕作仍然无法取代传统大规模机械耕作方式。
Can organic farming feed the world?
人们总是问我，有机耕作是否能喂养全世界的人口？不行。但是传统耕作难道可以吗？还是不行。每个地方必须要寻找办法如何喂养当地的人口。我们知道，把新鲜食材运输到1000米之外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方式。
玛丽艾特说，不管是传统耕作还是有机耕作，刚从树上摘下的水果，刚从土壤里挖起来的蔬菜，最新鲜也最好吃，也最营养。尝了这个农场里现采的香甜多汁的蔬果之后，我真的体验到为什么 buy local， 也就是购买当地蔬果运动越来越受到欢迎了。有些人认为吃有机食物还不够，要保持食物里的营养，就不能高温烹调食物，最好是生食所有的蔬果。一些尝试这种饮食方法的人认为，他们只吃生的蔬菜水果之后，精神和皮肤都变好了。美国挖筒记者方正带我们认识在德州奥斯汀的生食主义者。
大卫和玛雅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居住了十几年，他们俩只吃生菜，远离常规的高温烹调方式，处理食物的温度不超过摄氏46度。坚持类似生活方式的人叫生食主义者。
And put them in the dehydrator.
恐怕只有生食主义者家里才需要这么多烘干机。
The dehydrator is the equivalent of your oven.
烘干机相当于生食主义者的炉子，我们可以获得烹调的味道和一致性，同时啊，仍然保持生食的状态，所有的酶都没有被破坏。
And it has all of its enzymes intact.
冰箱里还有很多瓶瓶罐罐，看着像药房。
1, 2, 3, 4,
总共有7个瓶子，
它们的烹调过程很多时候跟配药差不多。大卫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种原料混合以后放进搅拌器，很快就能制成一道汤。
Oh yeah.
不管看着像什么，这确实是他们的汤。一顿大餐也能够很快准备就绪。
我们一般吃不了这么多，
这些够三个人吃。
生食大餐与人们习惯的鸡鸭鱼肉比较起来，无疑有巨大反差，但大卫和玛雅由衷的热爱。
生食让你看着永远只有29岁，这是最重要的。
生食对鸡丝的作用听上去更具有戏剧性。
Before I got into raw foods,
我吃生食以前模样跟它差不多。
After the raw foods, my hair grew.
吃生食以后，我的头发重新长出来，鼻子的形状也变了，不用戴眼镜了。
其实甘地等人是基斯心中的偶像。玩笑归玩笑，他对待生食的态度可是极其严肃。
2003年，基斯和几个朋友合作开办了奥斯汀第一家专门供应生食的连锁店，每日鲜果汁 Daily Juice Cafe， 供应以点心、冰沙、果汁为主的食品。目前连锁店已经发展到其他城市，包括休斯顿和纳什维尔。请继续收看美国万花筒记者方正的报道。
We're reaching a point in our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进化到了这个时刻，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格外重要。
To a healthy diet or a healthy lifestyle.
餐厅的厨房按照生食标准设计，没有高温厨具，绝无油烟产生，搅拌器扮演主要角色。
因为我能够持续坚持好几天，而且我感觉很好，精力更充沛，皮肤看上去也好不少。
科比有些犹豫。
如果生食一样好吃，我也许会的。
很多人有同样的担心，生食有营养，但可口吗？艾丽西亚这样的专业生食厨师也许有助于人们打消疑虑。
我正在按摩甘蓝菜，我按摩得非常认真，为的是让它释放出自己的天然菜汁，更好地吸收卤汁的味道。从营养学的角度说，你不用烹调，而是通过按摩的方式让卤汁的味道渗透进去。
菜的味道全靠卤汁，
我们有新鲜的大蒜。
艾丽西亚用到了果汁、芝麻油、辣椒粉、姜汁。她将青菜切得很碎，一方面比较容易进味，另一方面还可以保证口感，既脆又软。接着将这些色彩缤纷的蔬菜和甘蓝菜混合到一起。
This is where we talk about putting the.
我们会说将爱投入到食物中。我们生食主义者经常把吃比作彩虹，不同的颜色提供不同的营养，非常有意思。
从准备原料到最后完成，需要大约40分钟。
Isn't that pretty?
你看多漂亮啊！
如果觉得沙拉吃不饱，你还可以去奥斯汀的蝴蝶餐厅看看。厨师弗吉尼亚一直希望将生食提升到美食的水平，其代表作是千层三明治。
千层三明治已经成为我们蝴蝶餐厅最受欢迎的菜。我们要用到有机菠菜，接下来是蘑菇，我们用卤汁兑上橄榄油、不含谷物蛋白的酱油和现榨的柠檬汁一起浸泡过，再加上盐和胡椒。
其他的原料包括番茄酱、松子酱和不含奶制品的奶酪。小西葫芦切片以后铺在底层，首先要抹上番茄酱，
然后铺上一层菠菜。
The next thing is the portobello mushrooms.
接着是蘑菇，菜的质感全靠蘑菇，它的作用相当于烹调过后的牛排。
The next 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is.
接着需要奶酪，就这么铺在上面，就像三明治。
就这样层层叠叠加上去，跟搭积木一样。
And then we do our.
现在是最后一层。
My favorite thing about making dishes like this.
做这道菜可以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的经历，就像玩雕塑一样，非常有趣。 围绕生食的营养、安全等议题还有不少争议。为期望中的健康而放弃几乎所有传统烹调方式，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弗吉尼亚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大家不妨偶尔尝试尝试生食。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采访报道。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In a stranger's house, I did not feel like myself. I had come to forget a pretty girl with auburn hair.There's no God in my blood, yet she still remains. Nobody told me forgetting could be so hard. Nobody told me forgetting could be so hard. Nobody told meForgetting could be so hard. Sometimes I wonder how long before she's gone. Nobody told me forgetting could be so hard. Nobody told me forgetting could be so hard.Nobody told me forgetting could be so hard.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中国浙江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深受习近平器重的网络作家花千芳马失前蹄，不慎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引来众多网民的嘲讽。与此同时，一首歌颂习近平打老虎的魅力，以及他与彭丽媛夫妻恩爱的网络神曲，在网上窜红，许多网民纷纷对这首颂歌进行调侃。今天的《火墙内外》。
在乌镇互联网大会最后一天，曾经出席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都在网络名人论坛发了言。自干五代表人物花千芳当天发微博说，除了俺之外都是官员，任部长正在说全世界互联网大佬要么现在乌镇，要么就在去乌镇的路上，不然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中国引领信息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司马昭之心本来是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谁料花千芳褒贬不分，错用了这个歇后语，贻笑大方。有网民仿照花千芳体写出观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感，敬爱的领导们粉墨登场后纷纷发表了骇人听闻的发言。我感到我们引导世界信息化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我们对互联网的贡献的确罄竹难书，取得的成就也令人发指，获得了千夫所指的全球声誉，值得全国人民弹冠相庆。网民草民肚腩在新浪微博说， 两位网络作家受邀参加了全世界互联网大会，并给予每人十分钟发言的殊荣。一个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妙语连珠，捧火了司马昭，给沉闷的微博带来了些许欢乐，估计又要有人抓狂的大骂，尼玛烂泥糊不上墙。另一个则接受了发自拍照的教训，表现相当低调，智商方面养猪的显然不如养带鱼的。律师木子老龙对花仙芳这样的人能受到习近平重用感到难过，他说司马昭事件引发互联网的狂欢，狂欢背后是无尽的悲凉，现在已经发展到他们甚至不屑于找一个智商健全的人来忽悠我们。尽管花千芳的文化水平如此之低，但他最近仍然当选为辽宁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了平息网民对文化不高的花千芳的奚落，用单仁平的笔名在该报发表评论称，泥腿子花千芳值得高端写手们尊重。然而华夏时报总编助理贺江兵却在新浪微博反唇相讥，我们一向尊重泥腿子，一向鄙视狗腿子。在毛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的力挺下，花千芳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新头衔，叫做花司马，只是不知此处的司马是指司马昭还是指司马南。最近网上盛传着一首神曲，名叫习大大爱着彭妈妈，唱的是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中国还有个彭妈妈，最美的鲜花送给他，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歌颂习近平的网络神曲。大陆音乐人今年一月曾制作推出包子铺歌曲及音乐录影带，歌颂习近平去年年底在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买包子的亲民秀。这一次创意无限的网民们十分聪明地把大大与妈妈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大麻二字，再加上习字的谐音字，就使人有吸大麻的感觉。网民缤纷岁月调侃说，发改委通知应广大群众热烈要求与时俱进，今年起年号将从庆丰改为大麻，即是2014年为大麻元年。这首歌的主创人员甚至盼望此歌能上春晚。网上一条恶搞帖子称，记者日前从全国人大得到消息，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工作会议上将通过决议，将大麻定为中国的国花，以充分表达人民群众对习大大和彭妈妈的热爱与崇敬。网民放风筝的唐僧在新浪微博说，记得大麻组合第一次亮相时，麻穿了一套白色礼服，民间舆论赞美声一片，我当时给某报写了个小评论，向党中央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选接班人的建议，把几个候选人的老婆拎出来选美，谁老婆好看谁上。网上还出现了这首歌词的新版本，金大大爱着李妈妈，朝鲜出了个金大大，自己的姑父都敢杀，天不怕地不怕，天天想着要打架。朝鲜还有个李妈妈，美丽大方像朵花，自从她把金服嫁，金家金国金天下。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以湖南著名革命诗人未央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也有人由于写颂歌而遭殃的。他说未央在延安时写过那天我骑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到文革时只会写韶山的山是青青的，韶山的水是绿绿的，有人在小聚会时续上韶山的厕所是香香的，韶山人的屁是脆脆的，结果他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到1978年被放出来。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11月5号，第五届美中电影高峰论坛在美国洛杉矶巴尔的摩千禧酒店举行，好莱坞与中国影视行业的人士齐聚一堂，探讨未来美中电影合拍的相关事宜。这一民间论坛最初创办的时候，票价只要20美元，如今已经涨到了250美元一张，而要参与论坛后的晚宴，与行业的名人共进晚餐，则要额外支付500美元的门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在洛杉矶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元素频繁出现在好莱坞大片中。
中央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香港。
而在北京、重庆、香港等地取景的科幻动作电影《变形金刚：绝境重生》，今年暑假在中国取得了19.78亿人民币的票房，一举超过了其北美票房，成为了本年度全球单一影片在单一国家或地区的最高票房纪录。多数好莱坞大片的北美票房只占其全球票房的1/3左右，而如今北美市场已相对饱和，因此国际市场是其主要的增长空间。博纳影业集团首席执行官于东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是好莱坞寻求合作的主要原因。
中美合拍片是未来的一个出口，因为在2018年以后，中国的市场会成为超过北美的第一大市场，所以未来的稀缺人才是国际化的制片人，既懂北美市场又懂中文市场。
曾经担任电影《小时代》制片人的大盛国际总裁安小芬认为，中美影视行业的合作是各取所需，并且可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存在。
美方需要我们的市场，我们需要他们的人才和技术，这样的合作未来带来的就是说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我们会把自己的电影从一个比较低级的水平提高到一个相对品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美国呢可能也通过在跟你的合作中获取商业上的收益。
目前外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进口分账片，制片方分账为25%，但每年只有20部进口片和14部 3D 与 IMAX 电影的进口配额。第二种是进口买断片，也就是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影片的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中国票房分成。第三种就是中外合拍片，通过这种方式制作的影片可以与国产片同样享受43%的票房分账比例。影视投资人刘晓玲透露，他所在的公司未来1-2年内将投入10到20亿人民币到电影市场。他说，中美合拍存在着很大挑战，但仍然保持乐观态度。
双方的这个合作沟通中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呢比如说美国的有很完善的比如说他的娱乐法是吧，律师包括他的这个完片担保，他的制作工艺的要求，还有各种工会法律的保障。那中国呢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环节，相对来讲可能成本比较低，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意味着风险。但是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来讲，中美合拍片应该在世界电影整个的这个电影产品里边，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消费产品、娱乐产品。
200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就已发布和实施了中外合作设置电影片管理规定，但是成功的案例却很少见。原因之一是中外合拍片的条件苛刻，比如需要聘用中方主创人员，并要求至少有1/3演员是中国演员，以及在中国取景拍摄等等。因此，《变形金刚4》《钢铁侠3》《敢死队2》《环形使者》以及《云图》等多部有着中国元素的好莱坞电影并未达到中美合拍片的所有条件。但好莱坞制片人韩威女士认为，除了严格意义上的中美合拍片，增加与中方的合作仍然有利于好莱坞影片进入中国市场。
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够拿到正规的合拍资格，那么你肯定有个不同的分账，但是还有一种机会，就是你可能可以引进。那为什么会有优先引进呢？就是因为我有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元素在里面，也许我不能达到合拍片的那种很严格的这个标准，但是我至少是有在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相信电影局他们都会优先引进。
好莱坞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与中国题材相关的作品，但对中国和华人社会的描绘几乎都是负面的。近百年来，美国主流电影作品中出现的华人角色一直是脸谱化和刻板印象化的形象。如今好莱坞主流电影中虽然加入了中国面孔，但大多数中国演员只是在打酱油，扮演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好莱坞华裔制片人杨燕子说，中美合作的增加将会改变这一现状。
在美国长大的任何华人就很敏感，我们确实一个少数民族，然后每次看电影或者看电视就你就觉得哎，一个华人就代表我们所有的人，对吗？所以如果老是那个没意思的人物，你就开始觉得很伤心，对吗？你觉得哎呦，这个就会影响别人怎么看我， 看所有的华人，所以现在人家就开始更敏感，很认真的了解中国文化，而且想了解中国人喜欢看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历史上这几百年起码是第一次在这个娱乐圈子里面有那么多人在研究中国人的口味。
杨燕子曾担任《喜福会》《暗物质》《纽约客在上海》等多部移民和美籍华人题材作品的制片人，他认为好莱坞正在经历两场革命，一个是网络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另一个则是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而这对于中国的影视从业者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美国之音记者黄峰、陈星、包小翔，洛杉矶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洛杉矶和长滩港是连接美国和亚洲的主要贸易通道，每天流经这两个紧邻港口的贸易额达上千万美元，但是节日购物季的前夕，因为大规模的堵塞问题，许多货船在那里遭遇了延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长滩的报道。
对于梁亮的批发业务来说，圣诞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但先决条件是他真的有货物可以卖给顾客。
客人在后面催货，但是货又拿不到，很无助感。
梁亮仍然在等待月初已经到达港口的货船，通常货物到他手上需要两天到一周的时间，但是现在他完全不确定到货时间了。长滩港的官员说，造成这个美国最忙港口拥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集装箱拖车架。长滩港的李皮特森说，集装箱拖车架不在他们需要停的位置，为卡车运货带来不便。
就在前几年，集装箱拖车架是被物流公司所有，但是近些年物流公司决定放弃所有权，现在这些拖车架属于船队所有，他们仍在想办法解决自己的分配系统，想办法按照需要把拖车架送到码头供卡车司机使用。
另一个问题是货柜船变大了，但是国际沿岸和仓储工会的克雷格·梅里里斯说，能拉这么多大货柜的卡车司机却少了。
工作条件非常差，报酬也很低，问题非常严重，这些工人纷纷辞职。
卡车司机马丁·索利斯就在考虑退休，他说通常在港口装卸货物需要两到四个小时，但是昨天
我用了九个小时。
还有人指责说合同纠纷也加剧了堵塞，谈判双方是代表物流公司的协会和港口工人工会。卡车司机索利斯说，他注意到有怠工现象。
操作机器的工会成员应该早上8点上班，但是现在他们真正开始工作的时间好像是8:45。
物流方代表太平洋海运协会拒绝了出境采访，但在一份声明中说，工会拒绝派遣几百名技术熟练的工人来港口工作，这在拥堵已成问题的情况下制造怠工现象。工会反驳了这个指控。
这种夸大和扭曲是试图将矛头指向工会，事实上业界和雇主要对大规模的拥堵问题负责。
太平洋海事协会说，其他西海岸港口在假日购物季前夕也发生了工会怠工现象，但是港口官员说，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节日货物已经被运到批发市场和商店了。不过梁亮还在等待他的过节货物，
要的货来不了，对不对啊？等到那个 season 过完了以后，就是什么东西也卖不掉了。
他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待劳资合同谈判以及其他问题的继续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在长滩港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这个星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2周年，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执政满2年习近平做得怎样，未来8年他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3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的政绩。2年前的18大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上任2年来，他的执政路线逐渐清晰，对内巩固个人权力，掀起反腐风暴，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外展开强势外交，提出亚太梦的构想，展示对抗西方和主导世界事务的雄心。对他的作为，中国官媒有中国新设计师、习氏风格、习氏新常态等赞美，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有习皇帝之暗讽。那么习近平执政这2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路线其核心和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要点评他2年来的这个政绩呢，我们必须对照他上任前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2年来是否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开了新局，是建立了这个所谓习氏新常态？您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高文谦先生。
好，习近平上台后呢，他的执政风格呢和胡锦涛呢迥然不同，他大刀阔斧，这个在2条战线作战，一手呢是铁腕维持一党天下，绝不容许动摇红色江山，另一手是大力反腐，试图挽回民心。那么究竟是这种做法是像官方说的开了新局呢，还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毛的覆辙，时间呢将会判明，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王康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邓这习近平执政2年肯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胡锦涛、江泽民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告终了。中国肯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本历史的十字路口。
嗯，好，陈伯公先生。
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习近平上台啊也点了3把火：集权、反腐、摆脱老人政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跟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还不算。
好的，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来谈一下。那么首先，当然大家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最大的政绩呢，莫过于反腐，而且在民间呢为他赢得了民心。但是也有外界一些批评认为他反腐也存在一些弱点。那么您对他的反腐的这个政绩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反腐是为了救党，但是他的最大的软肋呢，就在于呢一党天下呢正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因此他就陷入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中。反腐的话会动摇党的根基，不反腐的话呢，党会亡得更快。所以呢，前一段呢，实际上呢，他在这困境中呢，他这个反腐的话呢，打大老虎呢已经踢到铁板，现在呢，转而呢打苍蝇。实际上呢，共产党的腐败呢已经深入骨髓。那么可以有2个例子。第一的话呢，就是最近披露的这个徐才厚，他这个所谓两个就是呢，小官呢是巨贪，哎，大官更贪。那么呢，第一个是徐才厚呢，他这个从他家里面前2天爆出来的料说呢，
这个从他家里面光这个超出那个外币就有一吨重，还有一个是北戴河供水公司的马某，那么一个小小的经理从他家里面就超出1.2亿的这个赃款，哎，还有黄金，哎，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情况是体制不改变，粪坑不除，党内掌握大小权力的腐败分子呢，就会如蝇啄臭，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动有三头六臂啊，也没办法打得干净。那么前一段的话呢，北平的话呢，就是不是北京那个热播这个北平无战事呢，讲的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铩羽而归。那么这个习近平呢，现在是面临着蒋经国同样的处境。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在民间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说法，来增加这个民间民众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凝聚力。那么你觉得从内政外交来看，这个所谓中国梦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所谓19世纪是英国梦，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21世纪呢，那么就是属于中国了。这个中国梦是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和核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然后建设一个强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东亚的盟主，进而挑战甚至改变世界的结构和秩序，重新成为中央之国。那么这里有两个极端形态，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第一，就是它成为一个以宪政民主为取向的，以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家政体为目标的这么一个中国梦，那肯定是人类的福音。它和西方的和美国的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的冲突都会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相反，它是用一种要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就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复辟，也是共产主义。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共产主义的一个现代变种，如果按照这种理念、这种本质去发展的话，那么势必在国内要和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现代价值的这么一个追求要发生冲突，在国外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这个强烈的冲突。那么这种梦肯定是一个噩梦，它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中国在这个选择过程里边像前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亡党亡国，另外就是和全人类共同毁灭。不管怎么说，这个走下去，这个梦都是噩梦，它不是中国的美梦。
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左右路线之争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呢，他是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摇摆不定。那么提出深化改革有邓小平的影子，那么参观毛泽东故居啦，举行文艺座谈会等等，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么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的这个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更倾向于邓还是毛？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觉得无法定论哈。那么，陈伯宏，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首先去了深圳莲花山，去邓小平铜像前祭拜，而且要求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4个官员也陪同他呢去了里。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他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他的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说法。另外呢，他又去毛泽东的故居3次，韶山去参拜。另外呢，也举行了毛泽东所谓诞辰120周年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么给人感觉呢，他要走毛的路线，说一毛一邓。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南方哈，这个矛盾就矛盾，这是一回事儿，就自相矛盾啊。在南方很多省份读成矛盾，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事情是一个矛盾，就矛和盾。胡来是不行的，照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办？再胡来习惯了，这一串话呢，就把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串起来了，就中国的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习近平这个走法呢，很明显自相矛盾，因为他说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的否定，尤其是毛泽东政治路线、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否定。如果不否定，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用他这个话说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不能用后50年否定前50年，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否定中华民国，那你的共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你还可以说不能用这100年否定前100年，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晚清那个时候末年的改革，那么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都可能没有意义了。说在这样一个说法的情况下，就把后人走的路都否定了。当然 我们说共产革命有可能是被否定的，但是习近平这个说法本身否定了自己，说他呈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学的走的毛泽东政治路线，经济上走了邓小平的这么一个经济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很多地方是不兼容的。
嗯，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呢，执政的套路呢，可以说是毛学为体，邓学为用。所谓毛学呢，就是坚持一党体制；所谓邓学呢，就是要搞中国特色，也就是搞这个半管制、半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现在的话呢，是毛邓并举。在政治上举毛旗，在经济上举邓旗，两手交互使用。
嗯，王康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包括外国的媒体都认为呢，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会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呢有很深刻的反思。那么很多人还期望就是他在一旦巩固权力之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有所开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你觉得外界误读习近平造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种解读啊，是来自一种人性论，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但是少年不幸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后果。有些人变成就是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完全成为顺民；有些人呢，就是一线逆反。另外一种人就是把少年时代的不幸和磨难变成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政治资本，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套。那么习显然是后面一种人。这个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人会变的，最大的使人变化的是权力，极大的权力是极大的改变人性。最根本的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有天真愿望的，希望这个习近平的少年时代的不幸，然后呢导致他执政之后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而落空了。最根本的是，我觉得现在实际统治的中国的太子党集团，他们已经对中国长期的观察思考得出了基本的判断和总的一个国家战略。任何人执政，包括习近平在内，必须根据这个隐蔽而强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行事，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这个是形势比人强，这种也是一种深刻的一种人性。
好，破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觉得习近平呢，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且经历非常的丰富，那么下过乡，而且做过这个什么工农兵学员等等，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那一代很多中国人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么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说法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呢，很多时候在经历中造成的。习近平的人生啊，可以说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那么他是红二代，是太子党，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呢被宋毛泽东迫害，那么全家遭殃，结果他被打入社会底层，那么查个乡当个知青，当知青呢，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这个什么挑200里重担，走100里山路啊，这种吃苦耐劳今天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他后来这个又当了这个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去，那么算走后门上去了，干部子弟。那工农兵学员又混了一套这个假学历，那么后来这个是这个作为第三地队培养，这个培养呢就有一种八旗子弟啊的这种骄横，今天他这个傲慢也看得出来。另外还重要的也是他少年的人生，他13岁的时候，因为他父亲被打倒，他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结果呢被关在党校的一个房子里。他跟着一批大人一起，有一个杨平老人回忆啊，说他跟一批大人一起接受批斗。习近平只有13岁，挂了个大铁牌子和那个高帽子，由于这个帽子和铁牌子太重，他不得不用手扶着。然后开批斗大会的时候，他跟其他几个成年人站在一起被批斗，而他的母亲齐心，人家喊打倒习近平，他的母亲在台下也举手喊打倒习近平。结果习近平被关的期间呢，有一天呢他就跑回来了，一个大雨天跑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就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我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回来的。然后他母亲没说话，他又说妈妈我饿了。结果他母亲不仅没有给他做饭吃，而是冒着大雨出去告发习近平跑回来了。结果习近平大哭一场，跑到那个走了，冒着雨夜去了这个颐和园，躺在一个工人收留了他，躺了一晚上，第二天被关进了少管所，一关就是3年。所以这个经历给他的两个感觉，一个是他能够吃得苦受得罪，再一个他母亲六亲不认所谓的党性对他深刻的影响。到后来之后，他并没有跟他母亲去疏远，他还觉得他母亲这一套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塑造，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忠于这个党性啊、党的组织、党的原则这一套上呢，就体现在他的身上。包括他父亲尽管是迫害出来之后，还谆谆的教诲他， 啊，怎么要忠于党、忠于五彩的一些事业。我想习近平的骨子里啊，整个的就是共产党。当然，文革的遗风啊，太子党的那一套啊，这个知青的那种土作风啊，土包子，包括到墨西哥去说什么啊，你们吃饱了没事干，这些话都是一个深重的时代烙印。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习近平。
嗯，好，高文金先生，
补充一点，
哎，请讲。
那个，我觉得话呢，外界误判习近平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误读了习近平呢对毛的这种真实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习仲勋文革挨整啊，那么习近平受了株连，因此对毛有怨恨，其实是大错特错。其实毛对习家呢是恩大于怨，毛是习近平的救命恩人。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一到陕北就把习近平就给救了，把这个习仲勋就给救了。救了之后的话呢，当然毛后来呢又整了这个习仲勋，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反击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那么整西北山头，那么习仲勋呢成为这个池鱼之殃。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习近平呢后来呢对毛的话呢是三上韶山，讲了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有今天的我？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好，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摒弃了这个江湖时代的这个集体领导制，不断地集中他的权力，成为了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是形势所迫呢，还是个人野心？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这二者兼而有之，形势所迫，个人有心。形势所迫，我们都知道他在上任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第五代领导人接班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这种权力斗争的暗潮汹涌啊，是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的。就是中共这个集体这个接班制啊，发生了一个怀疑，可是产生了一个权威动摇。就是啊，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这么一干人要对他发动政变，要取而代之，甚至储备了这个军火、私家的弹药等等，而且是这个有政界的、军方的、整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联手，从地方到中央的，说这个震撼了中南海，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是一个权力保卫战，这个形势所逼，他必须去啊集中他的权力。但另外一个点也是个人野心，怎么说呢？因为胡温时代，人们解读胡温时代的弊端呢、啊，并非是集权，胡温时代的弊端是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经济连上五个台阶，但是政治上一成不变，是很多人对胡温时代的深恶痛绝。他本来期望习近平上台之后能够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啊，把这个反而是走集权的道路。就胡温时代还提了一个说法叫党内民主，那么当时有个逻辑说从党内民主出发，然后过渡到党外民主，好的全国民主，有这么一个思维逻辑。但是习近平上来等于中断了这个逻辑，就把党内民主都终结了，就重新回到矛盾一言九鼎的时代。实际上这个不要说在中国行，在中国党内是个背反。
高文金先生，您的看法？
我能说我觉得呢有三点原因。第一是时势造英雄，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能够大权在握，实际上是源于中共高层对这个形势这个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认为的话呢各种矛盾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可能全面爆发，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的模式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因此的话呢就是授权习近平，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胡锦涛呢一退到底，而江泽民这些老人呢已经是耄耋之年，这个心有余，干政心有余力不足。第三点呢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他性格内敛，绵里藏针，等于是蒙过了江泽民、曾庆红，那么他一旦权在手，那么就放手抓权，这个携着红二代的优势，这个毫不含糊。这是这么三点原因，我认为。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啊，大大加强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的这控制，对意见人士的打击非常的无情。那么这是他招致很多就是尤其是外界的这个批评的原因。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对中国这个长远的后果是什么？请你给我们。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这个邓小平呢，南巡讲话的时候啊，他说不要争论，他是要避免他的改革开放最后遭到否定和失败。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守夜人，作为这权贵集团的这个代理人，他们只能沿袭邓的这个老路。他们实际上一直走的是意识形态的淡化。 这个胡锦涛还说出来要搞和谐社会，
对，
这样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要强化意识形态，要打击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的知识界？这个不是他本人和中国知识界有深仇大恨，这是形势使然。更说的直白一点，这是有新的任务、新的形势、新的目标了。这个新的目标说到底就是要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重新回到毛的时代，然后把毛的这个政治遗产结合起来，完成一个新的、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所谓的伟大的使命。在这个伟大的使命下，必须前置思想，必须思想一律，这不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后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推理，那么中国出现新的一种反右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甚至新的一场文革来的话，都不是天方夜谭的。毛泽东当年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说起来完全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只要回到毛的路线，那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就是不可避免的。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
关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控紧啊，我觉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党机器非常重要。他们知道这个8000万党员非常厉害，只要掌握了党啊，你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党指挥枪，你掌握了党也掌握了军权。说邓小平时代呢，虽然啊他改变了毛泽东政治路线，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组织路线。邓小平知道毛泽东那套组织路线是非常管用的。说邓小平一手是掌党权，一手掌军权，他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权啊，他就能够一言九鼎，为所欲为，贯彻自己的意志。习近平同样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尽管他想走他自己的路，做一些事情，但他深深意识到，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不是去走向人民，而是把党抓在手上，怎么把这个党机器抓在手上，同时把军权抓在手上。然后如果他要集中意志，这个那个完全能够由自己说了算，由自己能够拍板，他才觉得他能够是真正在执政。说这套思维实际上是成就的，他们从来就习近平从来没有越过体制去思考问题，就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套运作国家的方式，就说依靠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这个找民心啊，找民意的方式来执政。
嗯，
他基本上是从内向外找。
好，高文清，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这样子做呢，是充分的凸显他这个对这个舆论失控、意识形态失控、高效阵地失控的一种焦虑。那么实际上，他采取这种禁锢言路的这种做法呢，后果是非常之可怕的。连毛泽东、邓小平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当年讲，天塌，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那么现在的话呢，习近平这样的搞法呢，实际上正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报纸越干净，实际上社会越肮脏；新闻越和谐，实际上呢，现实的话呢越丑陋。哎，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民众对此反弹非常大。最近网上呢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叫做三代庸医。哎，那么实际上是借着讽刺北韩呢来的话呢，讽刺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他就说呀，第一代啊是头痛医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代呢是头痛医脸，脚痛也医脸，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三代呢是头痛捂嘴，脚痛也捂嘴。而且这个段子最后说，我们说的是北朝鲜禁止联系中国。
好，不管怎么说，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民间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都知道，尽管习近平加强社会控制，打击不同的声音，但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其实是相当高的，尤其是相较于胡温时代。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民望那么高，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作风里面有哪些东西迎合了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
习近平的所谓的民望主要来自他的这个反腐，他的强势的执政这种风格，以及他的对外的强硬这个态度，这个可以很轻易地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民众就是民族主义的载体。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民望啊，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在中国谁都知道，没有真正的民意，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 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所谓的民意，这个民意常常是极权主义统治者的一种结果。你比如我新来的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他们俩现在都双双在牢，但是呢，他们在重庆的名望一直居高不下。这个只能说明很可悲的一种情况，因为愚昧，因为思想前置，因为信息的不流通，因为自私，所以中国的民众所谓的民望啊，他没有真正的接近一种真理和一种正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是什么样的人物。我认为这个所谓的民望，因为中共从来不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么一个空间。如果把监狱里边的刘晓波、朴志强，或者是许志勇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在中央电视台，在一个公开的机构，公开的和这些党国的全国人辩论，他们的名望未必要比习近平要低。
好，高文清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现在声望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刚才王铿先生呢也提到，第一个就是大力反腐，这个赢得了这个民心；第二个呢，他在政治上非常善于包装，做这个亲民秀。哎，他上台以后呢，说了很多这个，就放了很多那个，说了很多大话、空话。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他实际上做的恰恰是否定他自己曾经所那个说过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现在他这个蜜月期啊，已经过了。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威望的话，已经在开始那个跌落。哎，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辽宁日报最近的这个所谓派特务那个卧底的这件事情，网络上是一片声讨之声。哎，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的话呢？你说的话呢，依法治国；你说把这个权力啊关进笼子。实际上把敢言之士都关进笼子去了，人家还怎么能够相信你？特别是最近以来啊，我觉得习近平有点走火入魔，连出昏招啊。你譬如说这个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捧周小平，还有这个砸锅论，所有这些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呢，把他好不容易通过反腐积累的一点这个威望呢，挥霍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旗下的很臭啊，难怪当年习近平这个跟这个聂卫平那个拜他学围棋的时候，聂卫平不愿意教他，怕他给他丢脸。
好，霍工。
对这个，我们的确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评价一般，甚至不怎么样，在中国国内呢，确实这个名望很高，说支持率很高，这个我们也听到这些说法。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所以说人治的社会有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这个被奴化的很重，那么他们叛青天的思想很重。也就是如果你高官拿来反腐，他就说你是个青天。薄熙来在重庆反腐被称为薄青天，那习近平在北京反腐被称为习青天。那么这种青天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一个奴化思想，他不知道用制度来反腐啊更有效，而以为是由个人来反腐啊是有魄力。另外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习青天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呢，这个他对老百姓呢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忽悠。那么过去有一个传说嘛，说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个东方红的唱法，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邓小平时代四川人编了另外一段，叫做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驼，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那么现在习近平出来了，又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个北方灰太阳低，中国出了个习皇帝，他为红二代谋幸福，他叫人民听他吹。说他很多东西是叫人民听他吹，加上在网络上也善于包装，利用新的一个语言，说这两者加起来还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实际上是整个是在忽悠老百姓。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外交方面。那么王康健，你觉得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刚才您在这个中国梦的时候提到一点点，那么请你更详细的说，就是说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经常把他和普京相提并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啊，中国和俄国和前苏联这个曾经结盟，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让他中国深受其害。毛泽东可以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从1949年逃进莫斯科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就开始了。毛一辈子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而且在斯大林的模式走得更远。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但是一直到他死也没摆脱，一直到现在。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苏联的当时的宪法和党章，那么其中的相似性就让人惊讶。这个中俄之间结盟，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吃亏的永远是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要成为事业性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的帝国，这是它的传统。因为俄国它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现代整个一个商业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一套东西，它更没有一个宪政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它能够提供中国的只能是它的大帝国的这种思维。所以中国在跟俄国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结盟关系。邓小平曾经说过啊，在二十世纪危害中国最严重的除了日本就是俄国，现在看起来俄国比远远超过日本的。所以习近平要和普京这个普京跟习近平要套近乎，那是司马昭之心，那是路人皆知了。他就是要实现所谓在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大俄罗斯帝国这个愿望，这个本来就是玩火。中国和俄国当然应该保持基本的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千万不要结盟。尤其是我要指出来，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好像普京也说过，明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七十周年，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俄两国要共同来纪念在莫斯科。我就真是想不通，谁都知道前苏联在中国抗战里面可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的那个雅尔塔秘密协定，那是把中国的抗战危害的太严重了。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一定要庆祝要纪念二战和中国的抗战，那最好的对象和伙伴当然是美国了。
好，那么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中国官媒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特别的高涨啊，尤其这种反美仇日亲俄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在有意鼓励这种情绪呢？危险性又在哪里？
我觉得呢，现在没有证据说呢，习近平在有能的操弄这种民族情绪，但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无疑在上面添了一把火。那么刚才王刚先生那也提到，实际上呢，中俄两国呢，现在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打得火热呀。这个甚至于这次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中呢，专门把这个普京请到钓鱼台私人宴会，这是所有这个参加 APEC 的这个贵宾呢所没有的。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哪儿呢？就是重蹈当年毛泽东一边倒的这种路线，这种历史错误。而这种历史错误的话呢，对中国的影响呢将是深远的。
好，高文陈伯红先生。
这个刚才这个私人宴会啊，实际上我倒觉得是习近平不是请普京，是请那个奥巴马啊，这个是反映了他的一个人格分裂。又银台夜宴啊，是跟奥巴马而不是跟普京。中南海散步也是跟那个奥巴马，不是跟普京，对，他可能有别的宴会。
不是宴会，是在你钓鱼台。
好的，
可以去看。
好的，好的，是另外一个宴会。好的，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哈，在集权社会从来就是一把利器，而且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不管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纳粹德国，后来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都是打民族主义的招牌。在中国今天毫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拿出爱国两字，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拿出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正确。于此，只要批评政府，那就是不爱国。说政府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控制舆论，就是说排除干扰。只要你跟我一致的，我都认为你是爱国的，给你贴个爱国标签。像香港问题上，那么拥护北京的叫做爱国，爱国爱港。那么反过来给中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了，那就是不爱国不爱港，给你扣一个帽子。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在专制条件下是非常容易啊，就是拿来忽悠的一个利器。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知道爱国有不同的方式。你正面的称赞国家是一种爱国，你批评政府也是一种爱国，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就是不想让政府来耽误这个国家，那是一种爱国。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恰恰用这种民族主义啊，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把整个舆论给颠倒了。说人人呢是谈这个东西啊色变，一谈爱国谈卖国就色变，人人都避之又恐不及。在香港有些民主派，像陈方安生、李柱铭出去访问一次，居然回来被说成是这个卖国者、叛国者，手上没有一寸土地，也没有一分钱，出去走一趟为香港人民说话，就被扣成这个卖国的帽子。说中共觉得这套非常有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的确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的，有关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政绩呢，我们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挑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将在2022年任满换届，交出权力。未来8年，他是否敢于进一步触动利益集团，改革体制？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不致脱轨？是否能够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推动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多的正能量，都是他面临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担当来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胆略来超越矛盾，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所谓的这个中国梦，最近在这个 APEC 呢更提出所谓亚太梦，格局呢似乎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这个强盛中国和建立这个雄图霸业的这个历史使命感。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和大眼光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些话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你的看法是什么？
啊，我觉得习近平呢上台呢，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哎，其中的话叫做实干兴邦啊，空谈误国，这句话曾经广泛的得到人们的喝彩，但是他的两年后的所作所为呢，恰恰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呢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亚太梦呢是在忽悠国际社会。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昧于大势，缺少一种历史感和这个大视野的眼光。那么他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阴影里面，哎，这个他可以说是还是一个对矛盾的这个奶呀、啊、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他缺少一种勇气。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禁赞成老高的意见，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那个眼光之大，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这个猜测的范围。习近平两年以来所谓的夙夜在攻，所谓的事必躬亲，所谓的励精图治，确实从某个方面，从所有的方面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就是习这帮太子党门的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眼光。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4年半的时间了，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和习在一起，这些太子党门那真是够风光的了。他们不是平庸的人，他们不是像江泽民那个和胡锦涛那种守夜人、那种看门人、那种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就是毛泽东的事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而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低了。
嗯，好，霍工你的看法。
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我想这次瀛台夜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中南海的瀛台，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呢，这个宴请那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呢，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在宴请另一国国君，把酒这个论天下，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跟刘备这个煮酒论英雄，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或者是刘备和孙权呢、并马于北固山，指点江山，颇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的确是个习皇帝。但是当这个习皇帝在谈历史的时候呢，却有些失误。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实际上这个清朝已经满清皇帝已经说了，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非中原之人。那么也就是说满清实际上灭亡了中国，最后也吞并了台湾，使中国大陆的势力啊基本上 第一次染指台湾，让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后来又讲了，他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失败了，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如果我搞宪政改革，可能就跟光绪皇帝一样，可能被政治老人啊，或者是保守派给关在这里。但是当时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话，说改革就是这样，肯定有困难，但是改革只要勇往直前，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但是后继的改革者应该继续去改革。说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在论述，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这个关系没分清楚，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王国奴，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啊知识非常少，读得不多。那么至于是不是他有私家的，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亚太梦很空洞，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暂时得人心，但在国际上很反感，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周围的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另一方面又说你跟别人很友好，这根本不可能存在，他必须先硬后软，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现在又开始放软了，从越南、从日本、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说这种事件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大眼光。
高文天先生，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吧？那个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能说呢没有雄心，就所谓红二代的这种雄图大志，因为他们的话呢，这一代人的话呢，他们毛的思想呢融化在血液里面。当时毛有一句非常的名言，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啊，将亲手参加埋登帝国主义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呢，这个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但是问题是呢，他昧于大势，他脱离时代，违背潮流，违背民心。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抛开那些包装之后呢，最后只有四个字，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救党保权，而这一点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刚才就是像高鹏先生说的，走出这个救党保权的思路，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你觉得有没有这些？
习近平本人访问德国、法国时候，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到了俄国，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进了一步。就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他的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他的整个的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呀，他是一个保全什么旧党保全的非常陈旧的那种思想，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天王之道不能更，这个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近平比较热衷的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非常狂妄的，反正也无聊的一个说法。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自发产生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慢慢总结出来的，不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一个领袖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像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不搞这个东西，他淡化意识形态。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做，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和它的基本的价值体系，往这个道路走就是海阔天空，就是新天新地。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走大帝国的路也绝对死路一条，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的日本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要么就是苏联前苏联的所谓的阶级优越，不管哪一条毛没超过这些东西，那都是死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高文倩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没有什么新东西。
好，那么陈伯空，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啊，其实理论在弱化， 因为邓小平时代他基本上没有，虽然现在叫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有理论，没理论。说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军事有他的军事上的理论，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学邓学的什么呢？不是学他们的理论，习近平啊是方法论，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方法吃得透，理会很深。一举例来讲，他成立这个小组，当了很多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学来的，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喜欢搞小组，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以小管大，以一当十，以一当十，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决策全国的事情，这是毛泽东的发明。虽然叫小组组长，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就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把权力集中过来了，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参与。另外呢，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里学了一套，邓小平为了抓金权搞了一个中越战争，结果是打的这个双方啊，这个死伤整齐啊，血流成渠，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掌握了军权。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同样这一招，跟日本去斗，跟这个越南去斗，跟菲律宾去斗，斗到一定时候，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遣将，最后收兵了，软化了，跟这些国家讲和了。说这些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说习近平如果是仅仅是在方法上效法毛施法邓，他无法超越毛超法邓超越邓，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一个政治家没有理论做基础，说没有里根经济学，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好，高文天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是这刚才我也说了，习近平呢确实是有雄心，但是呢我看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什么能够采取一个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这么一种重大举措，有点呢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克先生，我不知道纽约时报等等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啊，主流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慢慢有这个个人威望、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值得担忧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居然把习近平画成皇帝，这当然是美式的幽默，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啊，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啊，当然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他们得到万古骂名。这个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登出来，他自己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抑郁，但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又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战略要实现，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这些太子党集团多年以来所思考的要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又一代的集权者啊，这个独裁者，那么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激起又一轮新的这个权力斗争，那肯定是，而且腥风血雨，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这种衰退甚至崩溃。第二就是他本人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肯定不是这个毛那个时代。毛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想把他怎么样，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那么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人乃至他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性。第三，如果他真是成了一代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这种决策一般来说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那么就难以挽回。第四，更可悲的是，如果中国又带来一个毛式的一个大独裁者的话，那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不配享有独立精神，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啊，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这个任满换届交出这个权力，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他呢今后的，但是呢至今呢还活在毛泽东的阴影里面。我觉得他今后8年他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那么呢是超越毛泽东，
啊，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是呢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问题呢，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答。哎，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抛弃一党之私，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话，他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超越毛泽东，开创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近年来，那么而且大家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说经济的好坏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习近平上任啊，从经济上来看可以说流年不利，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啊这么一个硬指标。结果胡锦涛时代呢，有一个五个万亿台阶，五个十万亿台阶，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从十万亿到五十万亿，中国经济产值自然膨胀。说胡温时代自诩啊是文景之治，认为是无为而治。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天下经济就在增长。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这个房市崩盘了。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是始终没崩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经济放缓了，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没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是面临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十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他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比如说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试图用国际经济啊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人口又是摆在那里，中国的市场又是摆在那里，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基数摆在那里，说他不怕。他现在是另一种有补锅法，就后黑学上有个法叫补锅法，补锅大法。那当时毛泽东呢是破坏经济，邓小平是啊挽救经济，这是一种补锅法。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个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了严重的腐败。这个他现在补锅就是去清腐败，尤其是他这个清腐还不是达到周永康、徐才厚，这个不是一个指标，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八项规定，就出来之后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啊，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这个官员不党员不敢去泡脚了，很多时候高档消费不敢上去了，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他之所以不怕，他就认为他另辟蹊径能够赢得民心。至于经济，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3%，甚至零增长，比美国的增长还低，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好，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王康先生，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跟世界合流，走宪政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走一条自己这个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那么这次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上，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这个构想。那么很多海外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未来八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中国人做的表面文章全世界无足其右。那么中共更是如此。刚刚接触这个 APEC 会，我也看了一下，在怀柔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那是确实万方来朝的感觉哈。但这是一个假象，至少是个表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呢，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这个路线的话，那是致命的。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厚，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熔炉，文明的没有美国，二战之后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奥威尔1984年所说的，所有人的生活在那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动物一般的生活，那种局面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古拉格群岛就变为古拉格大陆去了，完全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比如中国来说哈，那么没有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 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我们的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一亿人口的比日本的更汹汹极恶的丁家王朝。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了，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享尽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没有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多中国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没有美国这个亚太梦门都没有，这个是个常识，不可能。首先日本不会参加，日本不参加叫什么亚太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参加，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头脑发热。邓小平说过，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自由的，都民主的，都尊严的。那最典型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西德，现在的德国，怎么这个太有说服力量了。现在在中美之间，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对的，不要搞对抗，不要搞冲突，要建立新型的岛国关系。那么很简单，你就可以做一条，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的反美宣传。
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海外媒体很多报道，我们如果回顾习近平一系列的言论哈，他对于西方其实是这种骨子里面的，比如说他原来说过这些外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对我们的事儿指手画脚等等。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强硬的这个反西方的立场。那么这个到底是处于他骨子里面的这个天然基因呢，还是面对这个中国现实的功利选择呢？刚才王康先生其实提到跟美国结盟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那么高文谦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两者兼而有之。习近平在骨子里面呢可以说是反美反西方的，刚才我已经说到毛泽东的话呢，那段语录就已经种在他的融化在他的血液里面。那么另外呢，从现实的国际格局来看呢，普世价值呢是世界文明主流。那么而且的话呢，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你如果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想办法跟主流文明融合。而中国呢崛起之后呢，这个专制俱乐部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啊，举目四望的话呢可以说是形单影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是去反求诸己，而是呢认为西方欧美国家挡了他的路，因此的话呢反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话呢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一点呢，我要补充的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习近平反西方的一个注脚。
嗯，好，破空。
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都很显然都是这个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人格分裂，习近平也不例外。就说反西方而亲西方，亲俄国而反俄国，怎么解释呢？他们在反西方是在意识形态上反，主要是为了这个强化自己的统治。但他们实际上除了把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美关系啊看得非常重。你比如这次我刚才讲了，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不是跟俄国总统，而是跟美国总统举行银台夜宴，整个一天呢，整个一个晚上，散步、茶叙、夜宴，苦口婆心啊，这个走来走去，普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荣光和这样的这个享受，而且安排的座位也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坐中间，这就可以看出啊，他们把中美关系看的是重中之重，这是压倒一切的，实际上骨子里是亲西方的，但是他为什么反西方？就是功利主义，就是要反给中国老百姓看，也就是说。西方这一套民主、自由、人权是不对的，我们这一套一党专制才是正确的。说他表面上捧那个俄国，表示啊一党专制啊，包括这个共产党是正确，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防范俄国，对普京啊是非常防范。所以在这里看出一个，他这个亚太梦就是一个例子。亚太梦啊，实际上说的不好听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梦，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排除西方人，排除欧美人，排除这个白种人。说当时日本在亚洲啊攻城略地啊，战无不克，攻无不胜。除了日本军队这个英勇善战或者训练有素以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就打着亚洲人的口号，亚洲人来解放亚洲人。说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啊，到了什么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些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居然而且在中国东北进来，居然有中国人也是夹道欢迎。说这些历史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煽动所谓的亚太什么亚洲主义啊，都是一个 就说欺骗人的这么一个老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花招。如果今天再提这个，对世界文明是一个背反。
王先生，对这种所谓亚洲主义，您的评论是什么？三十秒钟。
那是日本的，刚才说了，日本的皇族的罗马帝国大中华共荣圈的一个遗产，毫无意义了。我希望我的祖国中国，它作为一个人类最大的一个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这么一个文明古国了，它要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亲切的、信任的这么一个君子国，一个文明共同体，而不是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这么一个大块头，让人头疼，让人畏惧，让人没法接近的这么一个这个蛮横的一个冥顽不化的这么一个大块头。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欢迎您继续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和支持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次再会。